主啊，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！主啊，你的爱实在是奇妙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！你的慈爱向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，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？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所以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。也感谢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不断的来规正我们，来责备我们。也感谢主，你借着各样的环境难处来管教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寻求你面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亲自来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有信心来走在你赐给我们这条永生的路上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44章的9到16节，在前面的1到8节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，对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舞和激励，就是说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向这个诗人一样去回忆、回顾过去，我们曾经经历的，在难处当中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更有信心来跟随他。那么到了第9节，我们发现马上有一个转折，说但如今，虽然就是诗人有这样的认识，但是他看到眼前的光景，发现眼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状况，说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，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。这说明现在状况是什么呢？好像神离开他们了，不与他们同在。这里面丢弃原文就是弃绝，像今天你弃绝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。那下面11节说分散在列邦当中，那说明这个时候啊，以色列百姓已经被神拆散，一部分可能到了外邦，就是有一部分可能被掳了。但是现在就是，还有做这个训诲师、教育灵长，说明诗班还有，说明圣殿还在，那么很可能就是在主前586年圣殿被毁之前的某一段经历。因为在主前586年，南国犹大被灭，那么主前的720年是北国以色列被灭，那么主前720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的时候，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的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了亚述那个地方。那么即使是南国犹大被灭，圣殿被毁之前，那么这个以色列百姓有一部分也已经被掳了，是分好几次被掳的。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主前586年圣殿被毁之前，有一部分百姓已经被掳，当时这个状况。所以看到就当时这个光景，那外邦人来入侵的时候，神啊，你没有管，你没有和我们的军兵同去。那么以色列百姓在抵抗这个外邦人的侵略，他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不会，真的不会弃绝我们。神之所以会弃绝，是因为他们首先这些以色列百姓离弃了神，不服管教，必被弃绝。这个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以赛亚书第一章，神当时呼召了以赛亚，使用以赛亚做他的先知来传神的话语，开篇就是对以色列的责备。以赛亚书第一章， 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二到五节，那神怎么责备以色列？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。神就是天地都要来听，来为此来作证。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，就像那个妇女生孩子产下以后，一点点从小到大培养起来的。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一个人，然后逐渐形成这样民族。就像一个胎儿孕育而成，然后咕咕落地，逐渐养大，神就这么养大的。结果养大以后怎么？养大以后他们竟背逆我。第三就是那个别别姊妹，我们现在插了一段，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五节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：“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神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”这就是以色列当时的这些生命。第四就是害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。所以神弃绝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他们首先离弃了神，藐视神，与神生疏，往后退步。第五节说，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就是被神不停的管教，管教到什么程度呢？满身头疼痛，就是这个身上遍体鳞伤，到这个份上他们还在离弃神。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背逆啊。所以我们想想，今天教会也没什么两样，今天教会也是神不断的管教，但是仍然就是麻木，不让随从世俗就是随从世俗，不让拜偶像就是拜偶像。所以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好的，这是被神责打的，就是到这个程度他们还是。那么第七节说，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邦人所倾通，既被为邦人倾覆，就成为荒凉。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。所以神现在丢弃他们，弃绝他们，是因为他们首先离弃了神。所以他们虽然在打仗，跟这个外邦人去打仗，但是神不和他们就别同去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如果教会离弃了神，神一样会弃绝。那么教会是金灯台会被神挪去的。一旦被挪去，就意味着神的同在失去了。所以教会虽然也在好像表面上也在祷告跟这个征战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，神不听。那以赛亚书我们再往下读，神就说，你们祷告我也不听。所以到了这一个光景，完全是自己造成的。神说，神知道我们软弱，神知道我们会犯罪，但是神希望我们犯罪以后到他面前，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能够反省听他的话。但是以色列现在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这样非常刚硬的一个光景当中，怎么管教的不管用了。第十节说，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，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。你就是神使让这些以色列人向敌人转身退后，这是真的。那么在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，耶利米书的38章1到4节，耶利米书往后翻，耶利米书的38章1到4节，耶利米书的38章1到4节，上面就是提到了一些名字，就是他们听见耶和华对众人所说的话。那么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，耶利米的话是从神来的，神让耶利米把神的话传达给他们。说什么呢？ 耶利米书三十八章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，但出去归向加勒底人的却必得存活。加勒底那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，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，他必攻取这城。第四节，于是首领对王说，求你将这人致死，就将耶利米致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，使他们的手发软。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，乃是叫他们受灾祸。耶利米不过是说了神说的话，是说的实话。神就说，坐在这个城里面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。如果是出去投降这个巴比伦王，那就是活。如果这个话放到今天也是，这个耶利米会认为是这是一个叛徒，不是祝福自己的百姓，而是来让百姓遭殃，让百姓投降。但是这当时正是这样的，神为了存留余种，神使用尼布甲尼撒来惩罚他的百姓。所以神真的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向敌人转身退后。神使用巴比伦来毁灭他自己的百姓，这是神的管教。神这是做这些事真的是不得已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那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常常是先拆毁，到了无可救的时候，那就神先拆毁，拆毁以后再重建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被神不断拆毁重建的过程。我们里面我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拆毁，然后重建我们，让我们有新的生命。第十一节说，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，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。所以以色列百姓是一批一批的被掳，最后主前586年南国犹大彻底灭亡以后，几乎所有的百姓都被掳到了巴比伦，包括君王。第十二节说，你卖了你的百姓也不赚利，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。就神做这件事，好像他没有看到神得到什么好处。神没有得到好处，神甚至因为这些百姓被欺压，神的名也被羞辱。这些外邦人看到神的百姓处在这样光景的时候，也在耻笑神。那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你们的神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好的见证，我们犯罪得罪神，那些不信神的人就在我们后面戳我们的脊梁骨，戳我们脊梁骨实际上也在羞辱神。所以我们有好的见证，我们就是荣耀神；没有好的见证，那就在羞辱神，给神丢脸。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给神丢脸，神不愿意这样，但是神为了百姓的益处，神甘愿自己的名被羞辱。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是神啊，他怎么能让人来羞辱他呢？但是他正是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，为了拯救我们，他甘愿自己被羞辱，被鞭打。这就是神。所以神他能够把一切的事都能扛在自己的身上，神是不得已。就像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四节，罗马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。那以色列名是这样的，在外邦人当中被外邦人亵渎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那些背逆神的事。我们今天其实今天的教会真的是，说实话，没有好的见证， 没有多少好的见证。为什么今天传福音这么难呢？因为教会没有好的见证。别的不说，你教会的拜偶像呢，别的人还进来干什么？我们一样拜偶像，里面拜偶像跟我们一样的，我们为什么信你的神呢？我们是这个教会照样的说谎，你这有什么跟外邦人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当我们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，就是在羞辱神。所以我们带上信主现在真的非常难。一个时代如果是引人归主非常艰难的时候，这个一定是教会出现问题了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，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神不得不拆毁，甚至把他的殿也拆毁了。十三节，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，被四围的人耻笑几次，你使我们在外邦中做的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，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，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，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。那十三到十六节说的更清楚。其实我们如果读整本这个圣经能够联系起来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28章。生命记的28章我们真的经常要读一下。生命记的28章，其实神就当时透过摩西来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会怎么去祝福他们。一旦以色列人悖逆离弃神，神又怎么去惩罚他们。所以整个28章，生命记的28章就说这些事。你看神的祝福是28章是1到14节，说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怎么祝福。而神的咒诅，如果神背这个百姓背逆神，是15章15节到69节，这么长的篇幅都在谈这件事。所以从生命记的28章的15到69节很长，弟兄姊妹下去你可以慢慢读一下。这么长的篇幅就告诉这些百姓，如果你们有一天离弃神，神会怎么对待你们。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说的，我们常常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不要违反以后，那么一定会这样去做。所以神就是这样，神已经把这个话提前告诉百姓了，不要背离神。背离神的结果，那就是13节到16节所提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百姓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管教一定会临到。这是对以色列的提醒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提醒。当教会，当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不听从神的话，不顺服神，这些管教一定会临到的。所以从以色列这个历史来看，顺服神啊，这是真的好像觉得很难。为什么难呢？因为就是顺服神有许许多多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享受不上，他们愿意享受世界上的这些东西，愿意像别人一样拜偶像，因为走在这个世界这条路上是非常自由自在的，好像自由自在的路宽嘛，怎么摇摆的都在路上。但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条路是一条窄路，走起来非常艰难，所以就不服管教，就落到这样的关键。所以第9节到第16节，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的这个现实的光景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，也提醒我们今天真的是一定要顺服神，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外面的诱惑再大，我们都不能去碰，不能去摸，一旦碰了以后就受不住。所以我们要弃绝那些世界上一切的事。我们一再分享今天世界上对 这个教会最大的一个义务和服饰，其实不光是从外面来逼迫的，从外面逼迫我们往往还能应对，从里面这个来毁坏我们，一点一点腐蚀我们，不知不觉当中让我们就离开了神的路，这个是特别要引以为戒的。最大的问题就是世俗，所以雅各书就提醒我们，不能与世俗为友，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。而好多弟兄姊妹不觉得，不以为然，所以与世俗为友这个每天都会遇到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，要持守住神的道，神必然会像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所讲的，神要祝福我们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